那个，我今天再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有没有神。第一个是，第二个是谁是真神，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以前分享了那个地狱那个，别人觉得，可能有些人觉得你这无非是像个神话的，不一定是真的吧？这个呢，所以人必须得弄清一个问题：究竟有神还是没有神？这个有神和没有神的问题。它经常会萦绕在我们脑子里。当我们认识世界的时候，它会出来的。只是说人被欺骗了，好多的时候就把它给放到一边不管了，因为他们解决不了。还有一个是，就相信主流的思想所说的。既然主流的教导都说是无神论，那就无神论吧。但其实上，真正的要思考这个问题，才是自己负责的。有一些人都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特别是从东方、从中国无神论的这思想的环境里边离开了，来到西方世界的人，一些学者，其中最写的系统的描述了思想了，并且呢总结又写成了书的这个牧师，他就是冯秉成牧师，他的笔名又叫李成，他呢。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1978年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学院学习，1981年获硕士学位，1982年赴美，1987年获得密歇根州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俄亥俄大学和西方储备大学工作，1993年至今在威斯康星医学院从事医学院基础研究工作。这个李成牧师呢？他长期是崇尚无神论和个人奋斗的。后来他到美国以后，在神的感动下，就逐步的认识到无神论是错误的。他成了一个基督徒。1992年复活节受洗，已婚。他呢，在1996年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游子吟》。永恒在召唤，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像一个游子，离开了家，离开了父亲的孩子，发出的吟唱，发出的思考。这个思考不是为了写我们普通的那个游子吟，就像以前有游子吟那个诗，不是那样的，它是告诉我们永恒在召唤我们，永恒。的召唤是从神发出的。他这本书在网上都有不同的网站都有他书的那个全文但我因为没有得到他的允许，不能读这本书的全文，另外也会花费很长时间。不过好消息是在高桂林教会他们的网站上都有他的阅读朗读版。我会把链接放在这后边，有兴趣的希望你们都看一下。我希望大家都有兴趣。我就读一点这本书的前言，前言是说，近年来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学生、学者赴美求学深造，有机会接触基督教，他们聪慧勤奋，富于进取，不少人开始翻阅圣经，步入教堂。然而，神六日内创造天地万物，童女生子，死人复活，像一盆盆冷水劈头盖脸浇来。他们满心狐疑，或面露轻讽，唯物主义、科学至上和世俗骄傲横卧在神与人之间。他们虽偶尔参加教会一些活动，寻求的心门却渐渐关闭了。我理解他们的挣扎，因为我曾经历过。同时，我坚信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理性没有根本冲突。1992年起，我在教会开办慕道班，按圣经的观点，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探讨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并到其他教会参与布道事工，使不少人得到帮助。为和更多人分享，在众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多次催促下，才将大纲。资料整理出来，成为此书。书中的信息首先不是为了劝说别人， 而是为了要说服自己。神借着大自然和圣经这两本书向人类启示他自己。神创造大自然，科学家研究大自然，圣经和科学绝不会彼此相悖。基督教信仰是根植于耶稣复活这一历史事实的客观真理，经得起质疑和推敲。有幸来到神面前的诚实人都会相信耶稣，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不期望借着这本小册子，把一个人几十年形成的无神论思想体系一下子扭转过来。拆除藩篱，使人能够谦卑地走进神，亲自面对神，是本书的主要目的。两年多的写作过程中并非坦途，但常得神奇妙的引领。感谢各教会弟兄姐妹用恒切的祷告托住我，感谢我的家人的全力支持。从这本书策划到复印，始终得到海外校园杂志社苏文峰牧师和苏正基英师母和同工们的帮助。后边就是呀，这主要是他的前言，还有一些后边我先不念了。这个书里边他有很详细的分析了他的对于这个神和自然啊和其他宗教啊这些的关系，请大家阅读。那他第一章里边就讲的是神存在的真实性，这里边就从六个方面讲了神存在的真实性：神的普遍启示、人类的道德律和崇拜神的自然倾向，还有直接证据，神曾经访问过我们的星球，灵性的世界，神的特殊启示，还有一些反思，这里边有参考书目。第二章是圣经是神所漠视的，也从七个方面讲了这个问题。第三章讲谁是真神，这里边比较了佛教、回教、基督教这三个主要的宗教，从八个方面分析了各个方面。第四章是耶稣他复活的证据，这个从六个方面分析了，请大家看原书。有问题的可以给我留言，我也可以分享。他这本书我都看过，我都很接受他的看法，也都同意。但是呢，这么复杂的一本书，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把它说明白。我有时候很担心这个，我录的太久，没有人听。后边还有分析了第五章是现代科学和基督教信仰，第六章是创造论与进化论，第七章就是讲我们如何进入永生。这本是非常重要的书，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人生它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如果只是看重现在，它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都要死了，任何的享受最后都是没有了，又怎么办？光想这一点都已经让人绝望，更别加上另外一点，那就是说死后，人死后且有审判，你不怕审判吗？我怕的。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会被审判，所以呢，我们必须来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个中国人很相信的宗教，那就是佛教。佛教是劝人为善的，但是你要注意到佛教这个不是真实的宗教，它不是一个可靠的，而且带有欺骗性。看佛教的轮回理论，它就是很有欺骗性的。第一，佛教它讲轮回，于是人就有一个借口，说既然这辈子做不好，还有下辈子，那我何必着急呢？你看看这个借口，它也是魔鬼放在人心里的。魔鬼允许这个宗教存在，它的目的就是可以给人一个借口，至少在这一方面有这么一个目的，这辈子修不好，下辈子才能修，这是多可怕呢？但你看基督教，神它启示我们的真理是死后就有审判， 再没有下辈子再做好这件事儿了，这多可怕！第二点，佛教还有一件很有问题的地方，就是轮回。轮回似乎这讲法是好的，但是你要细细的想一下，你往下边稍微想一下，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谁管理轮回呢？谁管理？如果按佛教的说，都是因缘偶合的东西，因缘偶合的出现的，来决定将来的命运，那它就是不稳定的。因缘，每一个人所做的事都会影响将来的结局。那你这样的话，他那个轮回也就不可靠了。轮回就算是他本身是能够轮回的，但是每一次轮回，他犯多大的罪，就应该轮回到哪里去的，这样一种决定是谁决定的？没有一种决定的力量，没有一个神来决定他。而佛教又是不承认有神的，那你都不承认有神，那谁决定呢？又承认说每一个人都是神，都可能成为神，都就是佛，那你成了佛，但每一个人这个力量又是彼此互相作用的，最后形成了不可捉摸的结局，是不是这样？你仔细想一下，所以这个轮回这个观念是很带有欺骗性的，它根本的。不能够解决现在的问题，他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你都没有一个人管理轮回，你都不知道，或者说叫我用一个人，但是很不合适，没有一个神管理轮回，而且他管理轮回的标准又都根本没有，没有一个管理轮回的标准，也不能够把这个标准公布给大家，那这样的轮回就是不可靠的，这样的神。也是不可靠的，他不是真的神。你看圣经反过来却完全不同的，圣经里边每一个你犯的是什么罪，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从旧约就是写的清清楚楚，新约的也是写的清清楚楚的。但是呢，这个罪除了清清楚楚的以外，它能够还能够良心给你印证，良心印证了以后，圣灵还可以告诉你。你确实犯了罪，这个就是和佛教截然不同的。当然，在冯牧师的书里边，他从另一个角度看了这个，讲了这个佛教的问题，那个也是很好的，希望大家都能看。愿圣灵启示你，愿耶稣怜悯你，愿你能够认识真神。阿门。